各位莲友大家好，今天晚上放给大家听的是 Om Arjabhatanadi 的音乐。现代的众生好像都很多东西比较喜欢新奇，传统的佛教音乐除了佛门的这个传统梵拜之外，那慢慢随着要利益众生，站在契机的角度来讲，现在台湾以及全世界也做很多不一样的佛教音乐。好，就像传统念六字大明咒，可能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可是对有些年轻人来讲，他觉得很严肃，所以刚才放的是说，是以传统音乐再加上现代的音乐呢，而融合而成的。我觉得不错。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人曾经问我，哎，师傅，那我可不可以念 Om Arjabhatanadi？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在这边先回答一下哈。在没有讲经之前的，我想基本上是可以的。上次我没有说过，西藏的教法呢，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灌顶，第二要口传，第三个要为你解说。灌顶就像我们显教一样，要皈依，有皈依跟没有皈依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哎，我心好就好了嘛，我就有三。心皈依佛法僧，可是在世俗地上你还是要去找一个有缘的师父让你举行皈依典礼，你是皈依十方一切佛法僧。那有皈依以后呢，他当然有他的殊胜功德利益。同样的，在西藏教法里他一定强调呢，灌顶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就是上师授予弟子一个修学的入学许可证一样，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西藏事实上大部分是文盲的社会多，所以能懂经论的人呢，都要到西藏寺庙里去学习。那就像大藏经一样，你翻开大正藏的密教部，有非常非常多的咒语啊。文殊师利菩萨也不单单只有一个咒啊，所有诸佛菩萨都有很多很多的咒语，当然根本的咒是 Om Arjabhatanadi。 那而且现不同的红文书、白文书、黄文书，假如有因缘你去朝这个五台山的话，你会看到五方文书，五种颜色代表五方佛。那五种颜色呢，他们有些咒语是不一样的，所以西藏的咒语必须是上师口传给你，他念你就跟着念，当然有些音是有一点点差别，你要依你上师所教的东西为主。第三个，我们说过要有观想，就是说他观想啊，简单的说啊，我现在这个介绍是很共通的，也没有什么秘密。比方说，他会观想你的面前有一个日轮，日轮的中间有一个，假如修四臂观音法的话，中间有一个 Om Mani Padme Hum 穗子，它的种子字，然后摇身一变，或者还会要你观想金刚杵，或是观想。上面有种子字，种子字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四臂观世音菩萨。那观音呢，一面四臂，有时候他告诉你观红色，有时候观白色，大部分观白色。中间拿着摩尼宝，象征着如意宝，右手拿着念珠，左手拿着乌巴拉花。现在告诉你，你念的时候呢，从身口意，佛菩萨怎么放光，然后呢，加持到你的身心，他有他做操作的程序。这些程序跟这些操作的细节是不写在法本上的，必须是老师口耳相传。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说密教它秘密的地方，因为你没有灌顶的话，你就听不到这些细部的内容。你不能说哦，我自己要怎么想啊？这个光什么颜色，怎么往什么方向自己转？你自己乱想呢，那样子是很容易出差错的。所以这些观想的详细次序与过程，只有在这个被灌顶之后才会解说的。所以西藏的教法认为，有上师的传法给你是要灌顶、口传以及为你解说。因此有时候你看到密宗的法本会告诉你，未经上师许可或灌顶呢，不可以修。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具足这三个条件。好，三个条件呢，在西藏的立场才叫一个完整的教法。那现在就反问，那可不可以念六字大明咒或文殊咒呢？我个人的浅见是可以的， 就跟佛菩萨一样啊，你可以念他的名号啊，但只是呢，你那时候念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怎么样观想，没关系，那你就念。我记得我自己从显教接触密教的时候，我自己也想，现在善知识难求啊，也难遇，那怎么办呢？求四谛观音吧。所以我一口气念了30万遍六字大明咒。我记得我在念到10多万遍的时候，诶，我就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师。然后20万遍的时候，我也遇到更多的善知识。因为我回想我自己显教的时候，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嘛。你念普门品、大悲咒、心经，对不对？你想，你谁都不相信，你谁都不能分辨，你可以相信佛菩萨吗？你可以发愿求观世音菩萨，让你遇到生生世世有缘正知正见跟你有缘的善知识。在密教里很重视师徒的关系，所以比方说啊，我随便比方了，比如说达赖喇嘛，有些人跟他很有缘，可是有人骂他的，在宗教的立场或政治的立场，有人骂他的，对不对？可能红教跟白教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一样，可以。所以换句话说，西藏是要找你生生世世有缘的善知识。怎么分辨有缘跟没缘呢？就是你对他所讲的佛法会不会升起100%的恭敬心。我想现在台湾来的4个次大教派的密宗善知识也非常多，可能有人跟止贡嘎举有缘，有些人跟伽玛嘎举有缘，人家有些人跟尼玛巴有缘，都好，只要他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在你没有完全依止之前，你还是要依广论宗喀巴大师，也就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提醒我们的，要去观察善知识的德相。第一，看善知识有没有持戒清净；第二，善知识懂不懂教法；第三，善知识有没有慈悲心，不疲不厌的摄受众生；第四，善知识是不是没有私心而无所求的去利益众生。等你观察以后，最后你发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的善知识，你也对他很生欢喜心，他讲的话你能100%接受，而且的话，那你就应该像密勒日巴一样被马尔巴好好去磨一磨。不过话又说出来，这个时代哈，我们常人常常都会说，哎呀，我要去找一个像这个马尔巴的上师，那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密勒日巴的根性啊，是不是？找师父很难，你知道吗？师父找徒弟也很难的。现在的信徒不管显教密教啊，讲他多几句呢，或骂他几句，哎，信徒就绕跑了。师父对他好一点，嗯，他就来学佛了。师父对他不客气一点呢，要呵斥他成就的时候呢，跑得比师父还快。所以这个时代呢，其实善知识难遇啊，真是有缘或契机的弟子也是不容易寻找的。好，所以我最后总结的说，完整的教法当要上师灌顶口传为你解说，但是你若是还没有具足这3个条件呢，没关系，念佛跟念咒一样，你就专心念 Om Arjabhatanadi 或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求诸佛菩萨加持啊，朝着30万遍去努力，等到你念10万遍多的时候，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会遇到好善知识，而且遇到善知识的时候，你那时候福德因缘具足啊，他为你灌顶解说跟口传的时候，你更能够接受真正的教法，那时候力量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当然我这样解释哈，或许你去问西藏的仁波切他不这么回答，不过我自己在显教跟密教都参访过，我也问过很多仁波切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基本上每个众生都是有佛性的，然后净虚空遍法界诸佛菩萨都是用大悲大智大愿力无时无刻不在摄受众生，所以你只要肯念，然后呢你还是会有好的善缘的。这是回答有几位同修问我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上一次是讲到第一品结束，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一下说，要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我们要观自己跟众生都无量劫在造作罪恶而生起慈悲心。上一次我们请看讲到劝发菩提心经论讲义第9页，第9页倒数第3行，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众生造作罪恶有五种，第一个为无明所缠缚。好，请看第九页第二行。第二个，看到众生为众苦，身心各种众苦所缠缚。第三，看到众生总是昼夜在积集许多不善的恶业。第四个，看到众生很愚痴的在造作很多极重的罪业。第五个，看到众生常常呢听骗不听劝，很喜欢修学邪门外道，不修学正法。这是观众生所受苦的五种原因。上次我们介绍了两种，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第三，就是极不善业，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对不对？是不是讲到这里哈？对吧哈？好，请看一，看到所有的众生为这个贪嗔痴爱欲所的造作各种的罪恶。第二个，看到众生，当然这里的众生也包含我们自己哈，我们也可以要反省自己。看到众生呢，虽然啊知欲生苦啊，虽然知道啊五欲是很苦的，可是呢却不太愿意舍离。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众生生生世世的习气深重。习气，所谓习气，习气是习惯而养成的一股气质。习气有坏习气也有好习气，但是我们众生多生多劫大部分都是坏习气多。所以在佛经里面常常比喻说，这个众生喜欢欲望啊，就像什么呢？小儿油舔刀上蜜，就是释迦牟尼佛比喻的说，五欲啊就像蜂蜜一样，蜂蜜呢涂在刀子上，小儿就是比喻我们芸芸众生，我们大家呢就像生死大海里面的这个小婴儿一样。那你想想看，一个小朋友他看到蜂蜜或闻到甜的东西，当然他就会往那边去爬了，他想用舌头去舔那个蜂蜜。可是很不幸的，这个蜂蜜是涂在哪里呢？涂在刀子上。那一个小朋友他爬过去舌头舔了蜂蜜，你说蜂蜜有没有舔到呢？真的舔到了，可是舌头也割破了。佛陀用这个比喻呢，这个欲啊，就是这边讲的知欲生苦啊。虽然知道欲望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痛苦，可是呢他还是不愿意舍离，就像小朋友喜欢吃蜂蜜一样。其实欲望甜不甜呢？我相信应该是很甜的，对不对？所以众生的习性啊，就是很容易被他吸引。有时候呢，你明明会知道说，哎呀，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习气或是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呢烦恼习气还是很难改，那是多生多劫的习气。比方说众生的欲望，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当中受苦我们楞严经说，众生一切以淫欲而轮回受苦。所以我记得我是在狮头山的时候，我们有个莲花池，这个夏天常常打钟，我敲钟扣钟记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哎呀，我观想他们在念阿弥陀佛。可当我打完钟以后，看着你看青蛙就是这样，一个小青蛙会抱着一只大青蛙，对不对？大青蛙是母的，小的青蛙是公的，它就是生生世世嘛，这个什么爱欲的习气相吸引啊。所以有时候众生的习性是多生多劫的，这个是很难改。那我们有恶的习气，要把它转变成善的习气。比方说很多人不喜欢念经啊，不喜欢念佛啊，不喜欢看经论啊，哎，比如像在座各位很有善根坐在这边，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去逛百货公司啊，有多少人去吃喝玩乐啊，他觉得你们这些研究佛法的脑套个派题，脑筋坏掉。那就是什么？我们有智慧觉悟到把坏的习气转成善的习气。所以读经念佛修止观熏习大乘经论，这个也是要慢慢培养的好的习气。所以我们修行的关键是把不好的习气转成好的习气。请看第三个，见到有些众生想要求快乐，可是却没有具足持戒的功德。好，这是讲更深一层的众生。有些众生他知道世间苦， 五欲轮回很苦，他也想要求的快乐，这里的快乐是指这是解脱的快乐。可是他生来知道有解脱的快乐，我们讲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是他在行为上多生多劫呢，自己可能不约束自己，所以他没有很强持戒的功德力，他遇到境界的时候还是容易造作恶业的。好，比方说有人喜欢偷盗，对不对？他看到没人家，哎，没关系，借一下拿一下，这个是偷盗的习性啊。假如你有去受五戒或是有得到戒体的话，是怎么样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家居士跟出家居法师，当我们要求不一样，真正戒不偷盗，它叫做不逾矩谓之道。所以不逾矩就是说，人家没有给你的，没有经过人家许可，你拿了就叫偷盗。所以严格的说，比方说我这边放一部经典，诶，我看到不错啊，我想拿起来，手拿了离开原来的位置，这样就偷盗了。哎，这是最严格的，像出家的声闻律，我们就是要求到这样。那假如你有自己戒体，受了戒有什么差别呢？你可能会想，诶，我要拿，可是你会说，诶，这不是我的，你心中会跳了一句经文叫不逾矩谓之道，就会提醒自己，对，我不可以拿，我应该要拿的话，先要去问这个是谁的，经过他的许可。所以也就是说，你在遇境逢言的当中，你自己会有正念提醒自己，那个就是戒体，那个就是你受戒而得来的戒体。好，所以有些在家居士受过五戒，有些受过菩萨戒，当然有时候你是得满分戒体，有些是少分戒体。有些人是看了以后，哎，不逾矩谓之道啊，管他了，没人看到我还是拿吧。这个表示呢，你得少分戒体，知道吗？你知道，但是呢，你呢，这个还是做不到，习气大于你的戒体啊。那不错啊，有些人呢，正念都没有，拿了再说吧。啊，这个就是烦恼很粗重的啊。所以事实上沙道淫妄酒里面讲到心地法门的话，什么叫做沙？一念残害众生，让众生恐怖不安啊，那个就是杀心。第二个偷盗，一念当中有占这个物质上的便宜，就是占偷盗，不管你有没有偷去别人的钱。第三，什么叫做淫呢？一念占有的感官上的这个享受跟欲望的这个放纵，其实就是贪心。什么叫妄心呢？一念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想尽各种语言跟手段，其实那就是妄语。那什么叫做迷惑呢？沙道淫妄酒就是一念当中不明啊因果，不明是非，黑白讲，就黑白颠倒，把这个真理说成非真理而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迷惑的心。所以在五戒里面是告诉你不可以杀盗淫妄酒，所以它的定义，杀就是我起恶心，拿工具，不管刀或是什么任何工具，断众生的命，这个就叫做杀。所以在五戒里面呢，他是不管你的心的，他只要说你打了蚊子死了就是犯戒，他不管你的是救度他的心还是是杀他的心。所以五戒是论身跟口，但是若是菩萨戒，你受了五戒，你持了大概三五年，假如你觉得你的身心稍微清净，我会鼓励大家不要怕犯戒，而要去发大心去受菩萨戒。当然菩萨戒是难持啊，菩萨戒是在心念上，菩萨戒看众生呢，一念嗔心，这些人我通通将来让他没完没了，那你就破了戒了，对不对？菩萨不舍众生啊，不过因为菩萨戒功德是生生世世尽未来际的，所以他菩萨戒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菩萨戒也有满分也有少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说这次读了入菩萨行，最后具体的利益应该去发心受菩萨戒，然后继续做大乘的菩萨。好，所以有持戒的功德力呢，是会让你身口意慢慢呢转变你的恶习，净化你的身口意，而达到呢这个追求解脱的快乐。好，这是他很殊胜的。 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说一切法门不离戒定慧三学啊？好，请看第四，看到所有众生虽不乐苦啊，照苦不喜啊。但是就是刚刚第四个，就是说看到有些众生他虽然呢不喜欢痛苦，但是他因为过去的惑业苦啊，愚痴啊，这个颠倒啊，总是他的生活啊，工作啊，行业啊，总是会让他还是继续不断的造作很多的恶业，而痛苦呢会永远不中断。我不知道各位出去逛夜市，你去看那个海鲜店，你的感觉是如何？我没有学佛之前当然也差不多嘛，逛就逛吧。可是学佛吃了素以后，我看到那些众生，我觉得真是苍生苦尽哪时休啊，他们很快乐的，对不对？邀个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去吃海鲜啊。可是我有时候会在想，假如你有慈悲心的话，你想一想，假如你喜欢吃螃蟹，那你问问自己，假如你是螃蟹的话，你要不要被烤呢？你一定不愿意嘛，可能跑得最快的就是你啊。你这种自他交换的话，你就会生悲心。所以像我住在慧智讲堂，有时候经过辽宁夜市，我看到众生，我真的是，我边骑摩托车的时候经过，我在这念阿弥陀佛。真的众生呢，他自己也愚痴，对，我们也曾经愚痴过，所以因为他愚痴，他觉得那是很快乐的。他并不认为那是受苦，可是他不知道造杀业所得到的果报是多病跟短命的果报。所以你若有因缘，你可以仔细去问一下你的朋友，若是做屠杀业的或是杀的，你问问他，他的身体好吗？ 99% 跟你讲都不好。甚至呢，你问他赚钱吗？那有人跟你说他赚钱，然后你问他赚钱你都花到哪里去，有一半都是去买中药，知道吗？因为造如是因得如是果嘛。所以有时候众生呢，他不认为自己颠倒，但是佛菩萨站在十法界的角度想说，他知道什么众生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而轮回堕落受苦。所以古来安世全书里面说，两种习气最难断，第一杀心习气最容易犯。好，我刚才讲杀心就一念呢残害众生，让众生恐怖不安，乃是你用你的语言恶言相向，其实你都是在造杀业。虽然你会说，哎，我嘴巴也没有拿刀子去杀呀，我每天还是去这个 supermarket 呢买三斤肉。可是要想一想，为什么我学了佛以后，我自己心中那种让众生恐怖不安，甚至讲话所谓咄咄逼人，所以这种讲话有刀子一样杀伤众生那个心，你要改，否则哈，你再吃的更多的素啊，你的病痛还是很多。为什么？你心中没有真正充满真正的慈悲心。第二个安世全书也说，因为众生生生世世呢轮回是因淫欲心而轮回的。换句话说，我们在于男女或是各种感官当中的欲望，是不是能够慢慢的超越跟突破？佛法是可以超越的，你要修止观，要修般若波罗蜜。有些人烦恼习性是多生多劫，有些贪心比较重，有些嗔心比较重。但是刚才我们说过，就算你贪心、嗔心、愚痴心三个都重，也不要难过，把它转化。贪心重的人转化以后，他悲心就会广大无边，因为贪跟慈悲是一体两面的。迷的时候，你执着的时候，贪占有，可是当你悟的时候，转过来的时候，你会发起广大的慈悲心。所以若是你发现自己贪心重的人，也不要气馁，你把它转化升华，你将来非发的悲心会比人更广大无边。第二个，你若发现你的脾气不好，嗔心重的人没关系，那好好转化，嗔心转化了以后呢，是智慧比较高。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会嗔心重？因为他骄傲嘛，他我执重，他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那你把你我执淡化以后，其实嗔心重的人转化以后，就是呢智慧会比较高。这给大家做参考。再看下面，造极重恶啊，这就更苦了。第一，看到众生毁犯众戒，虽复忧惧而犹放逸 看到有些众生他犯了很多众戒，比如说杀盗淫妄酒的根本众戒，在家出家或是菩萨戒的根本重罪，他虽然心里很恐怖，可是偶尔呢又给自己一些借口，还是身口很放逸，那这是习性。为什么会放逸呢？有时候是遇到恶友。所以佛陀说，在难言菩提众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在这五浊里面最根本的是因为你的是见浊，知见错误，本身内有烦恼，外呢众生浊就是交到恶友。所以我要建议各位在座所有的莲友，在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复杂啊，我建议各位应该好好的教自己的学生跟自己的孩子去选择怎么交好朋友。这个时代好朋友少啊，恶友多，不管是青少年、大人或是小孩，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去分辨好朋友跟坏朋友，甚至去交好朋友。因为一般众生堕落或学坏都是从交到恶友而来的。同样的，佛门在菩提道上，我们也是常常交到恶友，指错了方向，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会受苦。甚至有人犯了重罪，犯了重戒，然后破了重戒，他心里虽然恐怖，可是他为什么不勇猛积极去忏悔呢？他有时候也是遇到恶友。所以在这里，在普贤十大愿王会讲到忏悔业障，待会我们第一品讲完，第二品就是讲忏悔业障啊。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佛门里面忏悔业障有很多方法。第一，拜88佛忏悔文，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88佛是出自于35佛跟53佛，这88尊佛一如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很五浊恶世里面呢，他们发愿在这里成佛的，所以他们的功德力很大。甚至他们发愿，若有众生不论在家出家，乃至于你犯了四根本重戒，然后破了根本重罪，所有一切诸佛都无法救，一切经典无法救，你礼拜或称名88佛的忏悔文，你呢可以得到戒体清净。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释迦牟尼佛过去也说，他因为听过这88佛，就是35佛跟53佛的名号，他呢无量劫来呢一念顿超越了九劫，所以他也教其他的教了一千人也修学这个88佛的法门。那这一千人后来成佛，就叫做贤劫千佛。所以贤劫千佛每一个人都修88佛忏悔文。传到中国，我们中国历代高僧非常的有智慧，早晚客诵啊。其实虽然这是古代的修行方法，现代当然时代不同了，各个道场有讲究不同的学风，有些专修净土，有些专修华严、法华、止观、瑜伽师地论都好，但是在中国大陆寺庙丛林里面呢，早晚的客诵呢是经过很多历代祖师啊的累积经验而最后编成的。所以晚课呢，单日现念弥陀经，双日是念88佛忏悔文。不但拜88佛的忏悔文之外，还接普贤行愿品的偈颂。所以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指。所以古来祖师是很慈悲的啊，他知道每一个经文或每一个法门都有他的功德力，所以你拜88佛忏悔文也是可以的。第二，怎么忏悔业障呢？这专门拜一尊佛或是念一尊佛，密集式的用功。比方说你跟阿弥陀佛有缘，那我建议你，你可以拜48大愿，每一愿一拜，或是呢你礼拜阿弥陀佛，然后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于意之所生，今对弥陀求忏悔。然后就念佛的名号。那你在拜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就万丈金身在你面前放光加持你，放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从你的头顶一直照到身体，然后身心清净。这样子专门拜一尊佛，或是念一尊佛，或是 修学一个佛，就是密集式的用功，这样也是可以忏除你的罪业。你也可以拜观音，也可以拜文殊、普贤、地藏都可以。第三类就是专心的念大乘经论，你选一部经，比如法华经、华严经或般若经，那每一部经念3000遍。我们随便讲普门品好了，大家都很多人受持。好，普门品当然是很好，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那你就发心念3000遍。为什么要念3000遍呢？以我个人的经验，在西藏是很重视修一个法都要修10万遍或30万遍，或念一个咒要念30万遍，或甚至要念100万遍。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啊，妄念太多，你必须要有个目标，密集式的用功。好，当然你可以修学各个法门，但我会建议你为了达到比较快速跟具体的效果，因为众生的心是很散乱的，散乱心不容易跟止观相应，那你想要把你自己的心收起一来，得到一心不乱，你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今年我专门念普门品，普门品很短啊，你一天可以念个3遍5遍啊，专心念，念完然后念观音圣号1000声，这样子一年把它念满3000遍普门品，然后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那你就容易跟观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然后接下来你只要喜欢念华严经，比方说普贤行愿品或华严三品，你就发心念啊，普贤行愿品念3000遍。当然你若欢喜的话，要进行甚受持那更好。假如你愿意密集式的用功，你念到1000遍或2000遍的时候，你的身心就开始会不一样，身心会烦恼清净啦，身心清安啦，对，病痛也减少啊，业障也忏除啦，念头也清晰，而且看经论或听经论呢，体会也会比较多，这个就是最具体的受用。好，所以密集式的读乘读某一个大乘的经论，也可以让你忏除你的罪业，而弥补过你毁犯众戒的这个过失。第四个，学止观。学止观就是你修安那般那念，让身心呢，粗重的身心慢慢做过调身、调心跟调息，而让自己身心净化。假如你在修止观当中，比如业障非常深重，有很多障碍，那我会建议你，你还是念佛或念咒，求佛菩萨加持，把你的障碍忏除。好，然后甚至有些人在这个修的当中呢，哎，他身心很粗重啊，然后呢，他会觉得他自己根本呢，这个好像有很多障碍，坐都坐不稳，那怎么办？就起来拜佛礼忏。就是说你拜佛念佛礼忏，就是把你身心能够啊障碍忏除，而让你修止观。止观有很多方法，就要看你的所缘境。第一，你可以修呼吸的安那般那念，你也可以修四念处，你也可以修华严的观法或法华的观法，你也可以观般若波罗蜜的一段经文，这个呢就是呢都可以让你身心得到安定。这是简单介绍4种忏悔业障的方法。哎，再看第二个，第10页第一行，二者见到有些众生造呢这个五恶极恶的五无间罪，而且自己呢造了重罪以后非常的顽固，而且呢很执着非常深，更是不会升起惭愧跟忏悔的心。这五无间罪就是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破和合身，还有毁谤正法。我想古来杀父杀母比较少，现在这个社会你看报纸是很多，所以佛经说供养父母的功德等同于供养佛，同样的父母生你，那你因为恶缘的关系或嗔心的关系失去理智而把父母杀了，当然那是会堕阿鼻地狱的，所以这个要忏悔。杀阿罗汉不太容易，因为阿罗汉有神通，除非呢过去呢他欠你的造作恶业要还你的。第三、第四个，破和合身，这个要非常小心。我这边多说几句不过也点到为止。我 我觉得台湾非常的进步，尤其我从国外回来以后，这几年发觉台湾非常进步，很多佛教的团体都组成了很多护法委员会，成立了组织，当然这是很好，因为这个社会讲究组织跟制度，所以有很多在家居士都会成为某某护法里面的总干事、副总干事或是什么会长、副会长。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多深入佛法，不要把世间做生意那一套搬到佛门来。有时候你自以为自己很圆融、广结善缘，有时候跟佛法是不相应的。所以应该多学经论，多学教法。那甚至有意无意，我发现有些在家居士刚开始是很虔诚，可是慢慢等到掌权跟掌钱以后呢，嘿，就管起三宝，然后呢，甚至管起师父，有意无意会造破和合身的重罪。这一点我要真诚的提醒大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家居士啊，当然我也曾经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虽然我现在出家，我会建议，假如是在家居士的话，啊，或者尤其你受了菩萨戒，你为了道场好，你要有技巧，不要说是非，但是你可以分析各种利弊得失，就事论事，然后让出家师父去裁决，不要捞过戒。出家，佛陀在戒律里面说，僧团的事情是由僧众管呐。在家居士是护法，护法要有尺度，不要护过头了，这点很重要。否则你有意无意的到最后你掌权，最后师父都听你了，你自己不要认为你在做很大的功德，可能你不小心当中你就中了破和合身的重罪，这点要谨慎谨慎。还有一个容易我们犯的叫毁谤正法，毁谤正法尤其是佛弟子容易犯，若不是佛弟子哈，他还好，也会啦，毁谤佛教嘛哈，外道毁谤佛教。但是假如你学的教法不够圆整、圆融跟圆满，很简单说，比如说南传、北传、藏传，这个三个传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陀出现这个在世间是广度无量的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或许你跟自己有某一部经论、某一个法门、某一个师父非常相应，那是你多生多劫的缘，但是要非常小心，不要执一而谤他。所以在密乘里面有一个十四根本的密乘的戒，密教的戒，菩萨戒是很难守，只有十四条。它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分别显教密教而批判法门的高下，就像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弃你的机，但不弃你的机要随喜，要赞叹，不要去毁谤。好，比如说你喜欢法华，但是你不要去批判他了嘛，那些修禅宗的，那些念名阿弥陀佛的都是下根性的啊，那个哦都怎样怎样，那你自己就在谤法。所有一切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都是如是我闻吗？最后皆大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也就是说，适合你的药你就服，不适合你的药要尊重，要随喜。那我发现呢，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呢在家居士也很多讲经，出家众呢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他个人的法门、个人的因缘都不同，不管学显学密，但是我发现佛弟子甚至是有意无意甚至是刻意都在呢批判其他的教派或批判佛法，这样不好。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好了，大家知道无量寿经哈，这个讲堂都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夏莲居老居士，可是在台湾也有很多法师也有意见，当然他有意见是正常的，因为他没有去读过五种汇集本或者五种原来的不同版本。好，所以我就曾经遇到一个法师专门批判汇集本，甚至是讲得非常重。那有人就跟我说，哎，法师啊，你功力很深厚啊，你也是专攻无量寿经的，你要不要跟他辩论啊？我说我不要。他说为什么？我说呢，这个家和万事兴嘛，辩论一定是两败俱伤啊，这个不是佛门之福啊。他说不行啊，你要护法卫教。其实我告诉你，后来那一次我有遇到那个批判那个法师，我就跟他说，他很厉害，他反问我， 他说妙法莲华经也有三种版本啊，正法华、天法华，对不对？好，一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一个是另外两个祖师翻译的。那为什么我们就不会汇集本呢？我说可以啊，你发心做啊，你有没有这个功德力做呀？无量寿经的确在中国历史上的汉译版本五种我也都对读过，真的差非常多，而且有些文字很深色，读这个你不一定懂那个，所以孝莲居老居士的悲心愿力来示现。可是台湾很不幸，有些是出家众，都是动不动说、哎、那在家居士，不要小看在家小居士，在家居士可能就是观音的化身啊，对不对？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孝老居士、黄老居士虽然是在家居士，但是都是大居士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呢？或是特殊人再来的呢？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好，那有些人就会批判这个，所以我个人的浅见，我就会提醒那位法师，我说你不要，他自己也修净土法门哦，他提倡康僧铠的那个版本，我说我很真诚的建议他，我说哈、哦，大法会流传在世间，都跟众生有缘呢、啊。虽然藏经里有五种版本，五种版本你知道吗？在以前呢，唐朝时代很多人是读这个菩提留支翻译的版本，有些我们中国大部分是读康僧铠的版本，但既然会有五个版本，一定是它跟五类的众生有缘，用不着批评跟毁谤。何况当初中国交通跟资讯不像现在发达，你读哪一个版本也是干个人的因缘，那可能某一类的第六类众生就跟汇集本比较有缘。所以我那个建议法师说，那位很批判的法师，我就说你不要批评，我甚至很真诚的劝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念阿弥陀佛，你弘扬净土，你谤汇集本的作为果报，可能你就下阿鼻地狱了，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他那时候吓了一跳，对不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很多佛弟子，假如你知见不圆满，遇到了善知识学的教法不圆满，有时候执一而谤他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自己在护法卫教，反而你是自己造了毁谤正法的罪业。所以佛陀曾经说破邪显正，佛陀在印度当时，你想想看，印度外道那么多，佛陀没有一个一个去批判他们啊，佛陀是什么？显了正法，自然就破了邪法。就好像太阳光你自然亮的话，黑暗自然就消失，你犯不着去骂黑暗说你很堕落，你很龌龊，对不对？哎，跟黑暗结恶缘不是好事啊。你显了正法，我告诉你，邪法就会消失。那可怜的是什么？不论在家出家，若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引导的话，你学的教法又不完整的话呢，你就很容易执一而谤他。哎，这一点是我看到台湾佛弟子很容易犯的，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认为自己很精进然后很自己护法卫教，到时候念一念佛，然后临终的时候，哎，我怎么是跑到地狱里面来？那时候呢，地藏菩萨就会告诉你了，对不对？这一点很要特别小心，就是勉励大家，就是那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南传的毁谤大乘，大乘的不了解毁谤密乘，密乘的也毁谤显教，其实这都是谤法，这都是不好的。你法门无量，你若不懂的话呢，最好呢还是有恭敬心，有谦卑的心，让它保留下会比较好吧。接下来看第三，见诸众生，你看毁谤大乘方等经典，方等正法，对啊，这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而且为什么呢？下面讲，因为他非常的专制，而且愚痴，自我为是，自以为是，这种深固的我执啊，起了大骄慢，所以他会造成这样的罪恶。第四类就是看到有些众生虽然非常的聪明，可是呢，他却斩断别人的善根，反而自己很贡高我慢，永远不会悔改。比方说世智辩聪的学者，现在全世界佛教也非常的兴盛，日本也兴盛，欧美也很多，可是外国人我遇到有些学者非常好，但是不可讳言的呢，有些学者是光说而不练，就是我常常看到他可以讲非常多的道理，可是他连五戒呢都持得都不清净。 甚至呢，有时候是为了反对佛教而反对，甚至为了自己世间的这个名望啊，专门批判佛教或是骂佛教的缺点。那这种世智辩冲呢，虽然是全世界有名的学者，但是很不幸呢，也会呢斩断很多众生的善根，最后呢造很多的罪业。好，看第五类，不修正法。不修正法有四种。第一，见到众生生于八难当中，不闻正法，不知道修善。八难因为时间的关系，请自己查字典，八种障碍。第二，看到众生呢执佛出世，闻说正法而不能信受。这一条很有趣啊。比方说什么妙法莲华经，佛陀在要讲妙法莲华经之前，阿难尊者祈请了三遍，佛陀说止止止，不许说不许说。那阿难说不会啊，佛陀与会大众通通都是善根福的因缘具足，你就赶快说吧。佛陀说不可说不可说，我说了会有人会毁谤。最后呢，说了三遍以后，佛还没有讲经期之前，有五千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站起来，就跟佛告假说我出去了。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当然佛陀也解释，这五千人生生世世共高我慢，不受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个一乘教法，佛陀说退一加一呀，退了也好，否则待会我讲了他不相信要毁谤。可见遇到了佛出世啊，佛讲经有些众生还是不相信的。那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感慨，假如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我面前，我一定顶礼，我一定24小时缠着他不放，怎么会说这个佛讲的法呢还会嫌弃啊或是怀疑啊。当然是契机不契机的关系。佛在世的时候，佛讲金刚乘的教法的时候，有些显教的弟子呢也吓一跳，说这到底是魔还是佛啊。那显教的比丘也觉得呢不能接受。所以但是释迦牟尼的化现啊，所以还是要有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闻道佛出世了，这个正法才能受持。而且在佛陀说讲经的时候，他也说凡是某一个法门都是你多生多劫修的。比如说当你听到般若波罗蜜非常欢喜的时候，表示你过去读过这个般若波罗蜜然后假如你听到华严法华你非常的欢喜，表示你过去是在诸佛的地方闻过这个经，或许做过去你曾经在家出家修学过这个法门，绝对不是今生才开始的。所以要闻说正法呢，是要很大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也说净土是难信之法，他不是讲吗，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就是若不是你过去呢这个修了多很多善根福的因缘而且已经供养过无量的诸佛如来，你是听不到净土法门的，而且你听到了也不会欢喜。其实众生有时候也是很奇怪我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点呢讲不同的经，外国人会比较喜欢先学禅定，我不会劝他一开始就念阿弥陀佛，因为不弃他的机。然后呢有些众生他喜欢听大乘的经典，有些众生会喜欢跟我讨论西藏佛教，可是有些众生听到你念阿弥陀佛他就很讨厌，念阿弥陀佛下根人，对，他那个就是什么自己的分别所以甚至有听到你专修专恐，小根小气，他也不会生欢喜心。可是我会告诉各位，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假如你去读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他曾经做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叫做真正难信的法门，净土法门你深信呢，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通通现前告诉你说净土是假的不要念了，你还信心不动摇，你还是继续念阿弥陀佛，这表示你有真信。第二个，纵使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都现身告诉你说弥陀法门是不究竟的法门，你不用念了，你也不相信， 你反而相信释迦如来亲口宣说，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在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随时随地都在帮助众生。嗯，像下午我就跟两位有居士有缘，我们就去助念了，还是阿弥陀佛，很不可思议啊。甚至也不要因为有一些学者或是学中观过唯识的人批判说净土法门不是佛教，你而动摇了信心。我曾经对某些没有缘的法师，就是跟极乐净土没有缘的法师，还有一些学者，最后大家也讨论佛法啊，最后有些人他很不客气，那我也很真诚的跟他说，阿弥陀佛的广大愿力啊，在净虚空遍法界，每一分每一秒随时都摄受有缘的众生，不会因为你的论辩或是你的考证就否定四十八大愿的，知道吗？过去诸佛法藏比丘有他的因地，就有他的愿，极乐世界不管你是相信中观跟唯识，其实你不修这个法门没关系，但是净土法门不但在这个世界，就像阿弥陀经讲的，东南西北上下中，这一切诸佛宣说一切呢世间难信之法，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知道吗？佛度不是只有度人啊，他还度九法界众生，度幽冥界众生，度鬼神道，度三恶道，度地狱恶鬼畜生呢、啊。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净土法门还是有它殊胜之处。好，请看第三，有些众生见诸外道，见诸众生染习以外道，然后呢，苦身修业，永离出药。就染习外道，就是我上次说过，他可能过去就像楞严经所说的，他过去当中呢曾经听闻过佛法，但是因为遇到恶友跟恶知识，所以他听到正知正见的佛法的时候，曾经起怀疑、不恭敬甚至毁谤的心，所以他造了谤三宝的因。这三宝的因，谤三宝的因，结果果报就在阿鼻地狱。等到他地狱受苦尽了，再回来人间的时候，他想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刚开始呢，他还是会走入其他的旁门外道。这时候就必须要忏悔，这就是叫做染习外道。那有些是染习外道这个恶缘了了以后，他才会认入到正知正见的佛门。第四个，见到所有众生，有些修非想非非想定，就是执着世出世间的禅定快乐，误以为那种禅定快乐就是究竟的涅槃，这个也是错误的。那因为那个业报受尽的时候呢，还是会堕到三途里面的。就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示现，他在没有出家学道之前，他也参访过印度很多婆罗门跟外道的禅定的很多上师，他们叫瑜伽士，瑜伽士。佛陀也曾经修到非常非常深的非想非非想住定，可是佛陀最后觉悟到说还是有我，他还是出不了轮回的，所以佛陀才觉得这个不是究竟的。所以禅定是我们修行很主要的助因，也是助缘，但是也不可以执着禅定的快乐，误以为禅定就是究竟的涅槃。好，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我知道台湾在大地震以后我们的整个国家跟人民都受了很大的伤害，甚至呢开始流行看三世因果，对不对？不论在家出家都看，因为众生心不安，那就会喜欢一些灵媒的啦、扶鸾的啦，看三世因果。我要提醒这个各位哈，大家都是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记得你皈依的时候所发的誓愿，这个要非常谨慎。为什么呢？第一，在显教中国大乘佛法里面，佛菩萨是不太赞成用，佛陀曾经告诫弟子不可以用神通度众生，因为神通会让佛法呢能够呢就说假如我们用神通度众生，尤其是出家众的戒律里面，比丘跟比丘尼戒也说不可以显神通。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利益众生有一万年的话，假如佛弟子用神通度众生，有人说师父这很快速啊， 很有效啊，没有错，你只看短暂啊，但你有没有看到副作用啊？假如佛法住在世间可以住一万年利益众生的话，那因为显神通会让外道趁机而入，因为外道都有神通，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鬼通，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利益众生住世的正法一万年可能所缩减为只剩五千年或三千年，这是佛他所看到的这个最大最大的副作用。所以不要去啊所谓的幻想或是迷幻这个神通。而且神通有好多种，第一种是外面的鬼神附在身上的，这叫鬼通。第二是你修戒定慧而得的报通，比如有些人他过去修天眼通，那今生呢他可能就有第三只眼，他还有这种能力看得到。但是你要知道，就算你能够看清别人过去现在未来的业力，但是业力还是要靠戒定慧去解除啊。你纵使有神通啊，这个呢你还是没有办法抵你的业力的。第二，有时候人不要通比较好。假如你都有神通，你看到的，哎呀那个是过去我太太，哎呀那个过去是我老婆，那你不是很尴尬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比较好一点啊。那我觉得在大地震以后，很多的众生都会用各种这个正道跟非正道，目的都是想要去得到一些特殊能力、奇异功能，这样子不好。这你这样有所求的这个神通的贪心啊，会让你误入走上邪道，这个要小心。因为这个呢，你就给魔啊，或是给恶知识开了一条啊，他诱拐你的路。甚至有些人呢，他是这样，第一他的确有一点点通，小通，看你过去三世未来三世，那看了又怎么样呢？还是最后还是要劝你啊，修戒定慧啊，修文思修啊。所以小事情问他很有效，大事情问他他就没有效。而且就算阿罗汉可以看过去八万劫未来八万劫，八万劫之前就不晓得啊，他去问菩萨的，菩萨不晓得的话还是要去问佛的。所以只有佛究竟圆满，所以我会千万建议大家，这个你不要去接触那种奇奇怪怪的人。第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隐私，你把你自己人生多苦难嘛，你把你自己隐私告诉了他，有时候万一对方假如是一个不正知正见，而且众生你也不了解他是用什么方法去操作的，他一定也有贪嗔痴。假如他有贪嗔痴，万一他也动贪嗔痴的话，会让你思想被控制，也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对不对？所以到时候你不要怪说啊，这佛菩萨不保佑你，是什么？你自己的是有所求的心而感应到邪魔外道嘛。第三，有些那种懂特殊奇异功能的人，其实他也有很多特殊的群众心理学，他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技巧，是试探，是谈多了，归纳归纳，他几句话就把你唬住了。第四种是最糟糕的，是什么？是养幽冥界的鬼神，就像我们讲泰国养小鬼一样，的确是幽冥界的鬼神众在旁边呢，在帮他工作，那就更可怕了。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严守清净的戒律，深信佛陀的正法，好，这样修学才是真的。好，最后请看一段经文，所以在第十页里面倒数这一页，就是说菩萨见到所有的众生无名造作了无量的罪业，生生世世长夜受苦，常常舍离正法，迷于出路。请你把这两句话画起来，常常问自己有没有偏离了正法，而常常迷了很多真正的解脱的这个道路。是故诸佛菩萨发大慈大悲，上要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救度一切众生，就像如救头然，是一切的众生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我当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进入无余涅槃呢。所以这个劝发菩提心说，劝发菩提心论说，诸佛子，我应该要这样子依上面的五种因缘来广发菩提心， 所以《金刚经》说，释迦牟尼佛发愿要度胎卵湿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余涅槃，这个是大悲心。可是呢，他生生世世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知道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广度一切的众生，但是实无一众生得度者，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般若智慧。有了大悲跟大智，你才是真正走上佛的正法正道，否则就容易偏邪外道去了。